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环球新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14号发生夺命暴力事件，令人忧心。宗教复杂的黎巴嫩可能重现派系冲突。美国当日呼吁黎巴嫩减缓国内紧张气氛。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团体真主党和艾玛尔14号集结示威，反对一名调查去年贝鲁特港口大爆炸的法官。不料示威活动传出枪响，造成至少6人死亡。美国拒绝评论谁为这件事负责，但重申美方对真主党的批评。美国认定获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是恐怖组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黎巴嫩民主的未来仰赖公民有信心在法治下处理艰难议题的能力。法官必须能够远离暴力，免受威胁恐吓，包括来自真主党的恐吓。科威特外交部当日已经发布声明，呼吁公民离开黎巴嫩，并要求有意前往黎巴嫩的人先等等。科威特外交部仲说，驻布鲁特大使馆呼吁当地科威特公民保持谨慎，远离集会场所和纷乱，并留在家中。大卡尔驻贝鲁特大使馆稍后会发布类似公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号与希腊外交部长邓迪亚斯签署美国希腊共同防御合作协定。美国自1990年以来可以在希腊领土内进行训练和操演。布林肯说，美国在希腊有多个地方的军事基地。这项修正协议会令两国国防协议继续有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可因此增进东地中海及周边地区的安全稳定。美国国务院稍后发布声明，概述合作范围主要在国防、贸易与投资、气候、反恐与执法以及人民交流。声明亦强调，希腊最近升级一部分 F-16 战机。塞考斯基直升机仲话雅典有兴趣加入 F-35 战机计划，华府表示欢迎。路透社报道，美国与希腊加强国防合作，正值希腊邻国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土耳其向俄罗斯采购防空飞弹系统后，被美国从 F-35 计划中剔除。美国称俄国防空飞弹系统威胁到美国的中战机。希腊上个月和美国签署新的国防条约，根据内容，两国可以在外在威胁下相互协助，但这个条约导致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更加紧张。美国上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已经下降至2020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点。根据美国劳工部10月14号公开的报告，初领失业金的人数从上个礼拜的32万9000人下降至29万3000人，低过业界预期，而连续四个礼拜领取失业金的人数亦降至每个月33万4000人，同样亦处于疫情期间的最低点。根据公开的报告，全美的裁员人数急剧下跌，而更多的人宣布辞职，这个打破了历史纪录。八月份约有430万名员工辞职，打破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由于自愿离职的工人不能够领取失业救济金，这个可能对初请失业金的人数造成影响。在九月份，各州结束了针对疫情而发布的联邦失业金补贴，这个令到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从8月下旬的约1200万降至9月中旬的约417万。美国第五巡回上诉庭14号作出裁决，允许德州继续实施他的反堕胎法。这个是第五巡回上诉法庭在10月这个案诉至该法庭后第三次表示支持德州的反堕胎政策。这个裁决使到拜登政府的司法部试图阻止该法案实施的又一次失败，估计司法部会将这个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德州西区联邦法官皮特曼10月7号下令暂时阻止德州心跳法在德州实施后， 第五巡回上诉法庭在9号介入，允许该法律暂时在德州继续实施。之后美国司法部在12号施压第五巡回上诉庭，要求阻止该法律在德州实施。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律师14号被正在审理德州堕胎案的第五巡回上诉庭提交申诉意见，表示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在罗素韦德案中批准的堕胎权，并非美国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而是该法官对于美国宪法诠释后允许的权利。德州州府无需遵从该法官的决定，而是必须遵从美国宪法，因此德州州府有权制定自己的法律。德州反堕胎法又称心跳法，认为对母体内已经出现6个礼拜心跳的胎儿堕胎是杀害生命，因此禁止这种行为。该法院在9月1号实施以来，成功阻止了该州大部分堕胎手术。拜登总统14号签署法案，暂时提高政府举债上限到28.9兆美元，将债务违约期限推迟到12月。美国财政部估计，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可能在本月18号用完所有的资金。拜登14号签署的法案将债务上限提高了4800亿美元，预料可供政府运作至12月3号。经民主、共和两党争执多个礼拜后，联邦参议院上个礼拜同意暂解政府燃眉之急，联邦众议院继而在12号通过法案。参议院两党14号宣布立法，将禁止主导平台偏袒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或称为自我推荐，这个对亚马逊和苹果等科技巨头可能构成潜在威胁。这一项法案将禁止一系列对企业和消费者有害的做法，如要求企业购买主导平台的商品或服务以换取优先位置，或滥用企业的数据以增加竞争，或使搜索结果偏向于主导公司，或不公平地阻止另一企业的产品等。这项法案可能会影响很多主要的科技公司，包括亚马逊公司、苹果和Alphabet 公司旗下的谷歌公司等，因这些公司都提供很多产品和服务，与在它的平台上的其他企业竞争。众议院领导人预计将在礼拜五对另一法案提出新的立法，以修改科技平台对他们的用户不当行为引发的大部分诉讼的全面联邦豁免权，因1996年的通讯礼仪法第230条是在培育早期的互联网，但现在已被批评是对强大网络巨头的过度保护。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海军礼拜四发布声明指出，服役人员如果在11月28号期限前仍然拒绝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将强制退役。这个是美国国防部首次制出的明确规范。美国海军宣布时重申，要让部队完全接种疫苗以抵抗疫情威胁。目前35万名现役人员有 98% 已经开始或完全疫苗注射的流程。美国海军表明，如果现役人员、预备役人员在11月28号及12月28号的期限前拒绝接种，将会被动地以一般荣誉退役方式离队，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失去相关福利，或者是要被迫偿还培训教育的费用。至于出于健康或宗教等原因得以申请豁免注射疫苗者，就可能会被重新分配职务。海军人事主管诺威尔中将表示，自疫情爆发至今，美国海军共有164人染疫死亡，其中144人确认未接种疫苗，其余20人的情况尚未清楚。美国贸易代表大奇礼拜四表示，上个礼拜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通话是一个好的开端。他表示，计划在未来与中方的磋商中提出北京未遵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问题。戴奇礼拜四在瑞士日内瓦告诉媒体，通话是一个好的开始， 之后在被问到拜登政府将对中方未能履行贸易承诺做乜嘢时，他亦表示呢啲正是我哋需要在与中方对话时提出的问题。美国同中国在经济同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巨大，双方通话后的声明显示，美中要达成共识仲好遥远。双方对2020年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情况持相反观点。协议要求中共政府对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法规进行修改，并对中国购买美国商品规定了具体的目标。但根据彭博社的计算结果，到目前为止，中方只购买了他承诺购买商品的一半。英国皇家海军新型巡逻舰艇天马舰及史佩纳这个礼拜抵达加州后，英国海军礼拜四表示，两艘舰艇将在印太地区常态部署5至10年，为建造中的31型巡防舰未来执行类似任务铺路。根据英国政府与海军的公开资料，31型巡防舰的装备将包括海拦截者超音速防空飞弹系统、规格至少是泰雷兹 NS100 等级的先进监视和目标指示雷达系统，可搭载军用直升机，并可视需求装配无人机发射载台。31型巡防舰的正式服役时间预计不早于2023年。目前天马舰及史佩舰的舰上官兵总计约90人，活动范围将在涵盖非洲东岸到美洲西岸之间的水域，而且不会有母港，将在环太平洋地区不同港口进行维护和补给等工作，预计在加州圣地牙哥停留之后，下一站会前往夏威夷珍珠港。以卢比奥为首的共和党参议员14号呼吁拜登政府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前子公司荣耀列入黑名单，理由是这家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据路透社看到的一封日期为10月14号的信件表示，卢比奥形容荣耀公司如同中共政府的一只手臂，不受限制地获得了目前华为无法获取的美国珍贵技术。荣耀是华为在2011年9月推出的一个子品牌，2020年11月17号荣耀被华为剥离，出售给由多家公司和机构组建的深圳智信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今年8月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麦考尔为首的14名众议院议员致信给美国商务部，要求将荣耀公司列入政府的经济黑名单。这些议员表示，荣耀被剥离是为躲避美国的出口管制，以让华为取得半导体晶片和软件。在川普执政期间，美国商务部将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和军事终端用户名单，同时国防部亦将多家企业列为中共军事企业，其中包括华为，从而限制美国人对他们进行投资。面对美国的汽油和食品价格持续飙升的情况，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致函拜登，指出拜登目前的能源政策对美国极其不利，并敦促拜登放弃他的能源政策，以促进美国国内的能源生产和满足美国人民对于能源的需求。美国政府发布声明，警告今年冬天的天然气取暖费账单将会飙升，上调幅度可能要远远高过美国民众的预期。政府部门的报告显示，预计成本上升将导致在10月1号至明年的3月31号期间，使用天然气的家庭取暖费用平均达到746美元，而在去年同期约为573美元。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近50%的使用天然气取暖的美国家庭可能需要在冬季取暖费上多花费30%。能源信息署代理署长史蒂夫纳利表示，目前能源的需求增长已超过了供应幅度，现在的情况是完全出乎预料的。根据礼拜四公布的官方数据， 中国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升幅创下纪录，较上年同期飙升 10.7%， 对全球供应链构成新的威胁。根据卢夫特 Icon 系统的数据，这个是自1996年政府开始发布这一类数据以来的最快增幅。中共国家统计局官员董丽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PPI 升幅创纪录主要是因为煤炭以及一些能源密集型产品，例如有色金属、化学品和钢价等价格上升。而 CNN 财经网亦指出，中国商品的出厂价已有史以来的最高速度飙升，引发外界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停滞性通货膨胀的担忧，同时北京还面临电力供应不足和不断加深的债务危机。停滞性通货膨胀是指在增长放缓的同时价格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从礼拜四的统计数据表明，原材料成本上升正是大幅削减中国公司的利润，这一问题可能会迫使他们放慢生产速度甚至裁员，一些工厂因为电力紧张而缩短上班时间。